那么这个居士呢，想一想啊，又从前门要出去，出去的时候正好打开门，又看到那个老太婆，老太婆就说：“哎，好心的人啊，慈悲慈悲，布施布施。”哎，这个居士一烦，哇，今天每次要出去碰到这个老太婆，我看今天预兆不好，倒霉死了。他骂那个老太婆：“真倒霉，又碰到你，去死啦！这些拿去了，不要再来了。”这老太婆就说：“哎，是你求我来的，你求了求了半天，不然我也不想来。来这里也没有请我去坐一下，就把我赶出来，还要被你骂。不来就不来嘛，以后你可别再求我。”然后呢，这个居士还在那里啊，很烦恼，很懊恼，因为正每次正要出门呢，这个老太婆就出现。就看着那老太婆走去，呸，不要脸，什么我求你来，我去求一个乞丐来干什么？然后就很懊恼，就进去耶，屁股一蹬，想说不要出门了，就坐在沙发上开始想，是你求我来的，不然我也不要来，求我来了又不让我坐一下，还要被你骂。他一直在想，我求他来的，这怎么可能我求他来的，我怎么会求他来呢？哎呦，我平常求什么？求见观世音菩萨。哟，搞不好那个是观音菩萨哦！赶快打开门。那老婆婆年纪很大，如果照那个脚程计算呢，她坐下去在想的这段时间只有几分钟而已。应该那个老婆婆最快只能走到他们前面的那条桥上。她打开门的时候啊，往那桥上一看，找不到人。哎呦，这老婆婆脚怎么这么快，追过桥开始找，四处找，全部都找不到这个人的人影，才开始在那边后悔痛苦。他求十多年才把观音菩萨给求来，连请他进去坐一下都没有，还要把他骂把他踢。这个啊，就是呢，让我们学习善巧方便。你一天到晚学求观音菩萨，我要学你的样子啊，你来给我看看啊，我应该怎么学啊，就这么学来的啊，把他臭骂一顿，然后把他赶走啊，就这么学。你怎么求？你求见观世音菩萨啊？这个啊，很多例子啊，在我们很多啊名山圣地真的很多这样。你常常在家里求，哎呀，我要去的时候我要见到那些圣僧啊，我要怎么样随学啊，请他们示现给我看。其实他就是在示现要你忍住嘛，要你有施舍之心嘛，可是我们都没有，我们一副共高我慢的不得了啊！看到那些乞丐，我告诉你们，名山圣地里面纵使一个乞丐都可能啊，像五台山都可能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你很难去想象的，真的很难想象。事后回想起来的时候，哎呦，有刚刚那个说不定是哦，连那个蹲下来大小便都刚好丢一只笔在那边，让你可以找到方向，可以往你要去的方向走，那一支笔说不定就是文殊菩萨。所以啊，很多时候当你要往外求的同时，不要忘记求你自己心的平静。当你求想希求种种啊奇异，那么啊，这个就是说啊，这个特殊于别人的同时，你不要忘记了求求你自己保持不变异的心。所以你们呢，要修行的时候，刚开始我都会告诉你们，告诉你们什么？其实出家人就是清淡，就是不变异。那你看现在社会，这众生心变来变去，那么就要变来变去，弄这个法会，弄那个法会，然后呢，弄很多的名堂， 让这些众生满足他们的那种变化的心。其实我们应该是想办法教导众生安住于那种平静不变异的心，专心专注才对，怎么就反而跟着众生的那种妄思妄念在奔跑呢？为了满足他们这些心呢？当然啊，寺庙不作怪啊，和尚不作怪，寺庙没人拜啊。如果像我这样一说呢，啊，这真的、啊，我们这里就没人来拜了，寺庙没人来拜，没人拜也没关系啊，没人拜怎么生活？没有生活费怎么办？还好吧。你如果真心修行的人，你如果真心修神的三神土地，那么龙天护法也不忍心你饥饿、啊、像以前呢，在终南山呢，有两个法师 啊在那边用功。一个呢是专门啊念这个华严经的，一个是念涅槃经的。念华严经的那一个呢啊，就是很真实心真实意。那么念涅槃经那一个看起来是很用功，可是就是很多的欲烦恼相不解除。就有一天呢，就来了一个老人家老居士啊，来拜访他们，就说他要请僧应供，那还少一个僧人。他说那两个僧人你要请谁？他说我要请诵华严经的那一个。其实呢，诵涅槃经那个是很聪明善辩的，那个还会讲经说法。他真是奇怪，为什么你要请诵华严经那个？那个只会念经，那个有什么好请？我要请那一个。好，那么那个居士就请那个 啊那个和尚就带里带气的就抱着华严经就跟他去了。跟他去了之后呢，那走到啊走一小段路，转个弯儿。然后呢，那个老居士就腾上半空中了。那个年轻和尚，哎，你走路在半空中，我跟不上，我不能飞啊。他说哦，你不能飞哦，来，师父你眼睛闭着，我带你去。啊，他真的眼睛闭着，只听呼呼的风声呢，哎，就到了一个啊山洞洞府，外面看是一个山洞，里面呢却是一个宫殿。那么进去到里面的时候就看到啊那个桌子已经都摆好了但是没有看到出家人。那这个长者呢就把这个师父啊带到前面最大最殊胜的那个法座，请他坐上去。他说哎，这个我不能坐啊，等一下齁，可能我是戒大最小，什么都最小，不能坐。等一下有那个大德法师来啊，给他们做。他说不，你做。我说不可以，我不可以做，我怎么可以做？不，你做。很不得已，他就坐上去。坐上去之后呢，突然间就看到，哎，什么东西嘟嘟嘟嘟嘟就飞下来了。洞口啊，一下子飞下很多东西下来。看仔细，来的全部都是阿罗汉。全部都是那个戒腊很高啊，眉毛很长啊，很老的阿罗汉，一个一个进来之后还跟他问讯，然后坐到下面的座上。他一看到这些德高望重的阿罗汉，马上就站起来。那个老人家就师父你坐，你通通都不要动，让他们坐下面。那么他就别别扭扭的就吃那一餐，那一餐所有的东西根本不是人间所有。哎，很奇怪，这到底是什么地方？等应供完呢，那些阿罗汉也是跟他问讯，然后转身就走了，也没有搭话，都用飞的，他们是飞的来，飞的走。啊，这和尚心里想，哦，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能够请到这样的阿罗汉？他就问，谭月啊，你是谁啊？他说，我就是这一山的山神，就是终南山的山神。然后呢，这时候啊，这个老者就说：“师父啊，很感谢你来受我应供，那么我想送你一份小小礼物。可是呢，这个七宝啊，你们不受用，有一个东西你们倒是可以受用。”他说：“什么东西呢？”他说：“你来。” 哎，转身呢，啊，到洞门口的时候啊，就看到七八个小孩子在那里玩。啊，这老者就叫其中一个小孩子，啊，你过来。还是叫你们哪一个啊，愿意啊去供养侍奉这个法师？所有小孩子推来推去，没有人愿意去。这时候老者就大叫一声，其中一个，你过来。然后所有的都在后面笑，然后那一个人就手弄着后面，就很不甘心不甘情不愿的就走过来。走过来的时候叫那个法师啊，法师你嘴巴张开来给他看一看。好，就用手呢去把他的那些牙齿剔一剔。他说，你哪里不干净哪里不干净，他在那边是讲不干净。那老人家就讲说，别管不干净，去侍奉他。我说好了好了，法师你嘴巴张大一点，张开。那法师就嘴巴张开，眼睛闭着，一下子呢那个小孩子就撞到，就飞跳到那个法师口里面，就吞到他肚子里面去。然后呢啊，这个老者他跟他讲说啊，师父啊，你所吃的啊是万年的人参精，那么从今以后你身心啊都不会有病，身心安定，而且你的寿命可以与日月同寿，那么你可以自己，你来的时候需要我帮你，现在不用，你自己飞回去好，或是你要去哪里修行都可以。那他还有一些经书没有请啊，他就回去用飞的回去。涅槃经的法师一看到了就大哭啊，他这么笨，只不过是一个念华严经的人而已，怎么有这么大的福报啊。虽然他笨，但是呢他专心，他还是呢他只是一个凡夫僧，可是他念华严经的大心都啊，这些四果阿罗汉都要恭敬礼拜他。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要你们有这种起这种慢心，在这里要教导你们的是什么呢？你们有没有发觉我刚刚念到德云比丘的时候，他说我为知，我只知道一个法门，对不对？其他法门知不知道？不知道。所有的菩萨横什么的那么非常广大，不是我所能明了，我只知道什么，我只有得到这个法门。什么法门呢？意念一切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见法门。而他这个法门延伸出他可以见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总持一切诸佛正法，乃至于亲见诸佛净土，乃至微尘数的佛刹。在这里真正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啊？你们明白吗？你们明白吗？专心致意，一个法门成就无量法门，他从意念一切诸佛境界，然后开展二十一念佛门。这个二十一念佛门以前我们有讲过，就是华严二十一念佛门去开展，然后再开展见无量无边的佛刹，这受持诸佛的正法。我们今天不能成就的原因在这里，因为我们太贪。你们现在知不知道自己贪的地方在哪里？贪就杂就乱，而不能成就。所以我已经前几年前年在前年已经告诉过你们，不要比较，承认自己的能力，我的能力只有这样，我就这样就好了，老老实实把这一部经吃下去，把这一部经消化，把这一部经化成你的养分，把这一部经从你举手投足运用出来，这部经就是你的经。如果你不能，你吃的那么多 积在这里也不消化，积在那里也不消化，有没有用？没有用。有听懂吗？而在这里文殊师利菩萨所赞叹的是，善男子啊，你一直发心，一直相续的发菩提心，这个只有这一念的菩提心一直增长助长你的道心，而你能够不退转，真难啊，真的很难，真的很难。要我们放下一切我们自认为拥有的知见真的很难，可是放下之后呢，天地很宽。善男子，若欲成就一切自智，应决定求真善之事。你如果啊要成就一切自智，第一个智是世间之智，第二个智是出世间之智，也就是入世间出世间之智皆能够圆满，你想要成就的话，那么你必须求真善之事。什么是真善之事呢？那么我们讲到啊，真善之事呢有三种啊，有三种，三种当中呢又分六种啊，三种各六，就十八种善知识。那十八种善知识呢，真正善知识有分三种，我们先来看这三种。第一个就是人，人的善知识；第二个是法，法的善知识；第三呢是人法合伴的善知识。在人的善知识当中又分六啊，那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有的人虽然能够帮助你现在的苦，但是不劝你修善，就不是善知识。你现在有苦，我帮助你，我只是帮助你，可是不劝你修善。为什么不劝你修善呢？因为你今天的苦是畜生的累积，他没有智慧劝你，所以这个不是真善友，只能是说善友，但不是真。真是不坏意，是真如意，真实不变异意，所以不是真。再来，好，我们来看，因为我只帮助你，那么没有劝你行善，所以不能免你三恶道之苦，所以也不是真善友，只能是啊普普通通啊有情的这种友朋友。第二种呢是虽然劝世间善，我劝你啊应该啊，我不但帮助你还劝你行修世间善，只能啊免于你堕恶趣之路，你有行善你就不会堕三途之苦，那我比刚刚那个好一点啊，但是我不劝你修出世间的道路，不能离开轮回之苦，那我也不是真善友。再来第三啊，第三，虽然我劝发你修二乘的出世善行啊，又修这个世间善行，那么修二乘呢能够免离欲界、色界以及无色界的苦，但是呢如果我不劝发你修菩萨道，能够广利一切众生，也不劝你修佛，只是让你啊证这个小果声闻，只能自利，那么我也不是真的善友。第四个呢就是我劝你啊修菩萨乘，然后呢让你远免于这个恶乘，但是呢仍然有执着形象的善法，也不是真的善友。第五个是啊，我劝众生行无相之行，行无相之布施，虽行菩萨道 而不着菩萨道之行，这个就是真善之事。那么真善之事呢，第六个就是啊，已经能够劝发你行无相之行，无相之布施，更能劝你发广大恨愿，行普贤恨，然后就正一乘十道，这个就是真善之事。这是依据呢这个佛藏经啊以及大智度论而说。所以你们要修学什么是真善之事，你们如何作为众生的依止之处，作为众生的真善之事，就在这里。再来第二个，法的善之事。法的善之事呢也分六重。第一个呢是教导众生人天法，我教导你人天法。第二个呢是教导众生二乘法。第三个呢是教导众生出教法。所谓出教法呢，就是啊这个读菩萨法。读菩萨法就是从小乘转入这个大乘当中。第四个呢是宗教法，宗旨的宗。宗教法呢就是啊般若行。宗教法哦，行，宗教法是方等时，方等时是殊位的时候，在殊。好，我们说牛乳，然后再来落，再来殊，好，生殊的时候，再来熟殊，再来顶壶。所以宗教法是属于生殊的时候，就是啊方等能够骗一切出的时候。再来第五叫做顿教法。顿教法的话呢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般若部，就是熟书的时候。第六个是最圆满的叫圆教法，也就是顶壶。顶壶，讲到这个顶壶呢很有意思。那么我常常呢在经典里面看到这个顶壶，心里就有一种心乐之心，想说啊改次有机会我一定要尝一尝这个顶壶到底多好吃。那么也很幸运呢啊这个众生啊的愿力有发必成。这一次呢去印度的时候啊就好不容易看到人家那个小商店在卖一个角一个角，一块一块，哦，很贵哦，那个顶壶真的很贵。他们那边的糖果呢，一块钱啊，可以这个几粒，那个顶壶啊，顶壶这么一小块，这么一小块一个，不知道要几块钱，很贵，在他们那里算很贵，很少人买。那个东西放着也不坏，啊，也没有东西要吃。只有我这个傻瓜想吃，为什么呢？当买了之后我就开始后悔了，因为那个拿在手上啊很坚固很硬，然后呢那真的连苍蝇都不想沾了。哦，有多硬你们知道吗？稍微咬下去差一点那个牙齿啊都断裂，很硬。这么一小块我咬了两个小时，就在嘴巴上就一直咬一直咬，很硬，含也含不化，然后通通没有味道。我终于在咬顶壶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佛陀老说顶壶，因为他很能够顶得住饿啊，你就一直咬一直咬就觉得嘴巴有东西，对不对？他就一直生津嘛，可是真的没有味道。 牛奶本来还有咸味，那个已经没有味道，也没有甜味，通通没有味道，就是很硬，硬邦邦，很紧这样。说一句老实话，非常难吃。好，我现在知道为什么鼎湖难求，太难吃了，但是太贵了，因为那个据说是奶制品当中的最高精华，没有味道叫最高精华。哦，原来嘿，不生不灭是没有味道，最高精华。为什么佛陀老是说鼎湖？我现在能够体会一点点。好，到最后那一包啊，我说一人分两颗，后来他们都不要。后来我吃出一点心得来啊，大概最快最快啊，也要半个小时才能咬到一个，干脆到最后，想要连铁锤都锤不破啊。连铁锤都锤不烂，这么的硬，好不得了啊！所以呢，啊，到圆教法、圆满教法无漏的时候，原来啊，就是鼎湖，啊，就是鼎湖教法。这个呢，啊，是真善之事。为什么圆教是鼎湖教法呢？就是让众生不偏不倚。那么离一切障，究竟解脱，所以佛陀的悲心就在这里。那个鼎湖这么难吃，为什么佛陀常常赞叹？原因就是让我们无漏，不贪不偏不倚，能够让我们安住在正法相续当中，所以佛陀的伟大就在这里。鼎湖真难吃，可是呢，因为啊，吃到鼎湖才知道说，哦，没有味道之后的妙有，能够啊，那个真的金刚性啊，能够毁坏一切，真的有够硬啊，铁锤锤不烂，石头锤不烂，牙齿没有办法，这咬真的咬不下去。我就放在口中啊，慢慢融化，慢慢融，哦，真的很久，两个小时一小块。然后呢，跟去的那些居士啊，都把我骂死了。你说鼎湖最好吃，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说佛陀说最好吃，不是我说。下次我问他们要不要再吃鼎湖，每一个人呢，眼睛瞪我一下，要吃你自己去吃，好吧。我自己吃，很贵呢，真的很贵，一粒要好几块呢，这么小块啊，在那里算很贵。那么要存到吗？那么再来呢，第三个。好，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人法合伴善之事。人法合伴呢，就是刚刚前面那两个，好，我所说的，虽能济其现苦而不劝修善，或者是呢，教导人天之法，都不是真善友，就是人法合伴。这时候啊，文殊师利菩萨就劝戒善财童子，他说你要啊，修成就一切自治，在决定求真善之事的时候，那么不可以啊生这个疲倦懈怠的心，乃至于你看到善之事，见善之事，勿生厌足，看到这些善知识呢，你不可以生讨厌满足已经够了的心。也就是说，当你在随学的时候，随时随地善知识的教导，善知识的指引，我们都不可以有已经够了满足了的心。要像那个海绵啊，在吸那个法水，随时随地 都要马上干掉我的知见，那么吸足饱满善知识所给予的法水。由于善知识的教诲，换除呢我们的自己本身的知见跟障碍，所以他说善知识，于善知识所所有的教诲呢，都应该要随念应顺。什么叫随念应顺呢？就是随着善知识的所教于我们的正法正念，那么我们呢应该要相应顺从学习，于善知识善巧方便，无见过失。由于呢善知识所教导我们的法，有时候啊不一定啊是现善相，有时候可能是见恶相。好像呢这次啊我们呢去印度，那么那个善知识所现的形象啊对我来说不是好相，也是啊在这个时候他破除我的知见，虽然他并没有开口教诲，但是呢从他身上我就学到这些无上的善法。为什么呢？为什么破除我的知见呢？因为呢我认为这是我认为，当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这么认为。我认为修道人啊应该呢要啊这个知足惜福，不应该太炫耀，应该穿染色衣，应该平淡，那么不应该啊常常啊喜欢用那个最好的东西。你一个修道人开口就要最好的东西，会让众生讥嫌，所以够用就好。这是我认为，我一直坚固的执着我的认为应该是如此，修道人应该是如此，而没有错。其实佛陀也赞叹如此，佛陀赞叹苦恨，可是事实上佛陀有他更深的善巧方便，对不对？有一次呢有一个比丘啊修苦恨，怎么修都不得到，他想要还俗了，他不要修了，他去找佛陀，他准备还俗。那么佛陀说，佛陀就问他，你要怎么样修你才可以修行，继续你的修行的路。他说啊，我要一间房子，然后呢我要啊有人啊侍奉我，替我送饭送菜，我要呢这个房子里面啊装满了璎珞，挂满了那种床幡，然后我要睡那个柔软的床垫，我觉得这样舒适，身心愉快，我才有办法修道。这佛陀啊，当佛陀的好处就是知根，知道他的根气，知道他的来处。那佛陀一听说，好好好，阿难你去办。阿难在旁边呢，看到佛陀，他那简直就像那个皇帝的享受，要我去办。阿难又不敢违背，所以赶快呢就去跟居士呢释出化缘。那这些居士心平常想，阿难尊者平常很惜福的，怎么这现在要这么好的东西？他们心中也疑惑，也不敢说。就阿难要什么都有，因为他福报很大，很快的呢就把一间那个房子装潢得非常的庄严亮丽，到处挂满了璎珞，然后挂满了床幡，柔软的布，那个床垫是最细致最好的。然后那个比丘就住进去，高高兴兴住进去。这佛陀，这个阿难尊者就充满了疑惑来问佛陀，佛陀你不是要我们行苦恨吗？不是要我们舍离贪欲吗？为什么你成就这个比丘的贪欲呢？佛陀说，阿难啊，你不知道啊，这个比丘啊是从啊这个色界天来的天人，他在今生呢将断惑证真，他在天宫当中啊，在色界当中，他要什么有什么都是最好的，你叫他吃这个粗糙的食物他咽不下，他就起烦恼，起烦恼就没办法安住。所以你不信你看看，他进去不到一个礼拜一定证果，你慈悲护持他， 先护持他正果，其他的他自然就舍离了。现在赶快护持他，用最好的饮食供养他。这阿难一听就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好吧，那自己辛苦一点，每天都去化缘最好的饭菜来供养他，他就吃了身心愉悦，一坐就入了那种色界的禅定，就回到他以前的记忆。很快呢，到第五天第六天就证阿罗汉果，证阿罗汉果之后呢，对这些就不再心求，自然就舍离。然后呢，大家就赞叹佛陀的那种明智睿觉。那我们没有，我们现在都是凡夫，没有这些根器，所以呢，你们只好老老实实修苦恨，从头开始舍离，不应该贪的。除非你们知道你们自己是色界的天人，有那个色界定，那请你们告诉我，我来供养，不必别人供养，我亲自来供养，免得让别人讥嫌嘛，对不对？可是色界天的天人有一些特殊情况，你也必须有才可以，那不是装出来的。那我们没有，我们老老实实承认我们就是凡夫。我们是凡夫要怎么做？我们没有那种善知识，真正善巧方便，所以我们先必须从持戒开始。持戒是持什么戒？持克制自己的贪嗔痴慢，持克制自己，不是要求别人克制，不是，先从我自己克制起，我自己克制起，这贪嗔痴慢慢慢减少，我就能看清楚一切事情真相，然后慢慢增长。到时候福报因缘是随着你个人的因缘而具足的，那已经不干我的事，这样你们明白吗？所以呢，于善知识的善巧方便物见过失，这善知识呢是针对众生的因缘而给予应该有的教诲。那为什么众生会起烦恼？原因就在这里，吃了不适当的药，看别人有我也要有，我有的却不跟别人分享，就是这种贪念不知足的心让自己痛苦烦恼。你今天人家给你什么，你的福报只有这样。现在你们应该学习的是什么？认清我自己，真实的面对我自己应该拥有什么。不是我的权利，你的权利到你手上的，那就是你现在应该有的权利，只有这样。再多就是贪，贪求而来的就是损福，有听懂吗？你能够知足于现状所有的，像我拥有这么多，哎，当我舍出去的时候，我从来不觉得少。以前呢，我桌上挂满了念珠，那些念珠都是我的最爱，想到就拿这一条来念一万佛号，想到就拿这条来持咒持一持，每一条都给它念得晶晶亮亮的，就是欢喜。现在给它义卖出去，我也不觉得少啊，就两条三条也是念得很高兴，反而这些给我推得更晶更亮，以后更有价值，卖得更高。我现在好亮哦，本来是啊暗红色，现在哦变成啊这什么红啊，橘红，很亮。只有其中几粒老是亮不起来，真奇怪，又没有多余的可以换。好，你看就这样，哪里去了？因为换成法喜了。这个时候让我们随学什么？把不坚固的东西啊换成不变易坚固的法财，把那个贪心转换成布施智慧。这个时候自信善知识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别人献给我们的敬虽然不一定是好，哦，好吧，你有那个福报你就去挂，你去挂金银琉璃，那你就去挂，我再怎么挂都是挂我的木头可以够了。你穿的衣鲜光洁，哦，非常亮丽，像庄严的大老爷，啊，没关系，我看起来就像乞丐，啊，没关系，就是这样。因为我现在，我面对我自己，我现在的福报只有这样。你的福报已经现前，大福报现前，那我应该随喜赞叹。我只有这样嘛，承认自己，认识你自己。是修行的要道，我现在的福报只有这样，因为我已经享受太过分了，所以那些东西不应该我所拥有了，所以就跟我缘尽了嘛，就离开了。也借这个机会让众生呢欢喜，那么也借这个机会让众生珍惜，而且相续，从我这里缘尽，从他那里再升起相续念佛念法念僧的心，那我何乐而不为？所以在这里说啊，于善之事啊，你在你们啊随学善之事所，那些善巧方便，你们不可以见到过失，不可以说这个师长偏心啊，他有我就没有，你没有就是你现在的福报只有这样。你要感恩我现在的福报只有这样，才不会让我浪费我所还不应该用的福报，你后面的资粮才会还存在，不是吗？听懂吗？你现在贪求别人有我也要有，你就用了你以后的福报。像以前有一个法师啊，他发心要写佛经还是怎么样，他的享受就很好，也不愿意为常住服务，就后来就生病死了。死了之后呢，这阎罗王啊就开始查，诶，觉得他命不该终啊，他为什么被抓来了？他不知道发愿写涅槃经还是什么经，为什么被抓来了？一查，哦，原来他没有食粮了，没有食物了，那食物的福报都吃光了，怎么那么会吃？这就是损福，随随便便损福。那后来那些狱卒，他如果再活回来，他寿命是没有到，可是他如果再活回来的话，他也没有食物可以吃，众生也不会再供养他，因为他没有福报了。那阎罗王说，哦，他的发心还没有完，那好吧，以后就让他吃荷叶吧。诶，当他醒来的时候，他什么东西都不想吃，可是如果人家煮那个很涩啊很苦那个荷叶给他吃，那莲花的那个荷叶啊给他吃，他就吃得津津有味，他那个荷叶又吃了十多年，他只有剩下那个荷叶的粮食，人家不要弃置的粮食他可以吃。那你们说有一些时候你们不要常常觉得不公平，你们不要以这件这么不公平，师父这么不公平，这个不公平，天公待我这么不公平，不，以前我也常常觉得不公平，为什么会这样，长辈怎么会这样，现在我感谢他们，我没有把我那时候没有把我现在乃至于以后的福报用尽，我现在才可以继续用啊。我那时候如果贪心要求你也要给我公平，你也要给我公平，我就是把那时候的以后就是现在乃至以后的福报拿去那个时候用，那我早就用完了，我生命也尽了，我如何能坐在这里再转法轮？所以不要贪心，不要贪心，不要觉得不公平，很公平。你现在譬如说我今年40岁，我的40岁的福报在这里，我所有增长的福报是该时候大概到我才用，你现在只有这样，我现在只有两件长衫，那就是两件长衫，不要觉得不公平，不要觉得布的长衫比丝的长衫差，不要觉得这样，要谢谢，谢谢这个不公平帮你保存粮食，帮你保存修道的资粮，有没有听到？ 今天先讲到这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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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金刚掌。那么我们上一堂课呢，讲到啊，这个善财童子求真善知识。那么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呢，劝发啊，决定要真。求真善知识，在善知识的种种善巧方便呢，不可以见善知识的过失，这样子呢才能啊随学真善知识。而这个真善知识呢，其实就是不偏义，也就是如理义。那么这时候啊，文殊师利菩萨呢就跟善财童子讲，在南方啊有一个地方叫做胜乐啊，有一个国土叫胜乐国。那么胜乐国呢，就是殊胜安乐的意思。在那个国当中有一个山呢叫做妙峰啊。所以你们看啊，我们已经讲过善财童子他从南巡开始，那么从文殊师利菩萨浮城开始呢，就是从原点，也是从他的故乡开始出发。你外口点香的更好来。我们刚刚谈到说，其实善财童子啊，从他的因地，也就是原点出发，原点就是浮城，那么开始追寻善知识。那么往南方而行呢，我们就知道说，哦，他往南方而行的目的就是往中道而行。绕一圈呢，那么又回到呢这个菩提场。那其实呢，他们讲追寻善知识，你看哦，他到一个国土，那么在整个国土当中呢，其实啊这么大一个国土，他都必须用脚走路。那么走到呢整个国土当中其中他要找的地方，这必须呢花费很多的时间精神力量，然后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他都没有啊说那个时间懈怠好好享受，没有，就是随念三宝呢，那么念念增长寻求善知识的心。那么这时候啊，这个文殊师利菩萨跟他介绍，那南方呢有这样一个国土叫做胜乐，那国土当中呢有山呢叫做妙峰，在那个山中有一个比丘呢叫德云，那么德云比丘那么第一位善知识呢啊，介绍比丘的本意呢，也就是呢法赖僧传啊，
那么由原先的传二圣人法，到后来的这个非人啊，就是龙天护法，再来呢善财的问法，那么在这里呢开始参访善知识的时候，是必须依止法赖生传。所以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那个道法呢停在那里，它不会自动来找你，可是在于人的起悟之间呢，你的心量，你的自觉当中，那么才能够运用，让这个道法呢转成有生命的。所以世间的一切因缘呢，来自于因为有我，所以有这世间因缘，因为有这个生命。那如此的话，你怎么可以不善用、不善运这个世间一切万法呢？好，那么我们再来看。那么你可以呢，去请问啊，这个德云比丘啊，这个德云比丘呢，你可以问他怎么样学菩萨行，来自于啊，怎么样修菩萨行啊？学就是啊，学习的心量，也就是啊，你有上求之意；行菩萨行呢，就是啊，你有下化之机。云何于菩萨普贤行即得圆满？普贤行即得圆满的本意在哪里呢？觉行圆满，也就是自利利他速得圆满。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德云比丘呢啊，就会为你讲解解说啊，那么怎么样学菩萨行，怎么样修菩萨行，怎么样子呢？那么菩萨呢啊，于普贤行即得圆满。那么德云比丘呢啊，这个德呢有四个啊定义。第一个呢就是定德，就是定力啊，道定之德，有这个道解道会之力才有定。第二个叫做福德，没有福德的话呢，就没有定德。第三个呢叫悲德，福报的来源呢是起于大悲心啊，能够把一切众生苦，那么与一切众生乐，所以第三叫做悲德。第四呢叫做智德，因为你起这种啊同体大悲之心，才会产生这个悲心，有这个悲心，然后行这个悲行，慈悲之行，才会有福德。那么福德行久之后，才会有定德。所以这个四个呢，其实是一体的。好，所以说德有四义：一定德，二福德，三悲德，四智德。那么云呢，也有四个意思啊。这个云呢，在这里呢，也表示法。第一个呢是普遍意，那么云呢它不会固执，它不会自私，乃至于呢它不会偏执说，哦，我只要利益哪里的众生啊。当云起的时候呢，雾起的时候，那么它就是遍一切处，过一切因缘而不留痕迹，所以呢叫普遍意，普同遍共的意思，片同的意思。第二个叫泽润玉啊，这个云雾寒起之时呢，纵使啊这个大地呢啊没有下雨，那因为有这个云的泽润呢，也能够使这个所有的这些大地的万物呢长养生机。所以第二个呢是泽润玉啊，泽就是啊水泽的泽，润就是滋润的意思。虽然它只是一种云气，但是呢它也一样能够啊普遍呢滋润于一切众生。第三呢叫做阴复意啊，阴呢就是啊这个太阳很热的时候起云起来，那么你就可以得到清凉， 覆就是啊覆盖，那么也就是啊让我们呢能够啊有这种普通的啊覆盖，就是清凉，有所啊这个避风雨遮难之处。第四呢叫做助雨翼啊，准备呢下雨啊凝聚这个啊甘露的那种因缘，所以叫做助雨翼啊，雨就是下雨的雨，助就是啊雨下如注的注。那么如此呢德云比丘啊就具足这个四义啊，那么所以才能够啊成就这个功德云啊。那么这时候啊善财童子听闻文殊师利菩萨这么说之后，起啊欢喜之心，踊跃之欲。为什么起欢喜之心呢？因为哦，我这个法门已经学成就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也是啊上师的印证啊，你在我这里所学的法门呢算可以，所以呢我再给你推荐另外一个善知识。那么踊跃的意思呢就是啊全身啊，这叫大喜踊遍身啊，全身都安住在这种法喜法乐当中，全身的众生细胞全部呢都跳跃在这种法乐当中，那么好像涌泉一样啊，念头啊如注的安住在，如注就是你一念追着一念啊，好像这个涌泉一样，一念追着一念，全部都是安住在呢啊法喜法乐当中。那么头顶礼足顶礼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之后呢，绕无数匝，那么殷勤瞻仰，悲泣流泪啊。那么对于啊成就一切圆满善德的人，那么我们光看呢，光看着这个圆满善德的人就起了无上的欢喜，并且呢啊，由于他的善德慈悲啊，慈悲的光辉呢，能够摄受我们，让我们呢，起这种大悲仰之心呢，想要呢随学，想要依循他的足迹而行。啊，那么悲泣流泪呢，是一种感动的形容词，感动于这种妙法呢对我的整寂。感动于这种妙法呢能够普于啊利益一切众生，使令一切众生呢对这种妙法呢的心乐可养而到达解脱之位。那么为了啊想要啊心求这种妙法，所以呢必须呢终止自己啊这种情执的束缚，悲恋的束缚啊，这个呢离开善知识就等于啊离开一切善法，虽然往前而行也是依循善知识，但是呢暂时的离开呢就好像呢暂时的失护之子，所以他要辞退难行的时候啊就只有在这里啊悲泣流泪啊。为什么呢？因为啊大智是一切诸佛之法之所依，那么暂时的离开大智就是等于啊那么暂时呢必须仰赖自己呢从内心当中启发真正的善知识而依止，那么那种时候呢是一种啊孤独，这种孤独呢也就是啊表示说善财童子在这个时候他知法，但是还没有正法，他还有那种啊舍不得离开这个善知识，还有一种依恋之心，可是呢他应该啊要走入行法正法之位，所以他必须呢辞退难行，必须呢舍下眼前他认为 已经足够的东西。所以对于修学啊，求这个善知识的教导呢，不可以厌起厌足之心，原因就在这里。你还没有证得解脱之前，你还必须呢勤行努力往中道而行。那么辞退南行向圣乐国登妙峰山，他就往向乐国而去。向圣乐国的本意呢，就是一念之心。一念之心呢，不外求攀缘，不杂师外道。师长所教啊，这个善知识文殊师利菩萨大善知识所教，他就往那个国而行。那么第一个是圣乐国呢，他的表法就是啊，如果你真的直心前行，不迂回不交错，那么你就能够达到殊胜妙乐之果。而殊胜妙乐的本意就是究竟解脱，也就是说你一意难行的时候，那个一意难行事实上就是直心道场。你不迂回不攀缘，那么不攀求那种外道之行，也不攀求啊邪道邪师，当然也就心安住于一念正念，唯寻善知识，不起啊二念染缘邪师。所以登妙峰山呢，登妙峰山呢，妙就是啊妙有妙乐，最高的山呢就在这里。那么什么是妙有妙乐呢？那你当然就是必须安住于解脱法乐，才有妙有，微妙世间稀有。所以呢圣乐国登妙峰山，那么登了妙峰山之后，如果你不依法而行啊，你还是懵懵懂懂，也就是入宝山空手而回。所以他在啊山上东西南北四围上下，在那边四处推求，四处推求，因为不知道善这个善知识在哪里，可是他一意的啊专念呢，要见善知识，可仰欲见得云比丘。经过什么时候呢？经过七天。这个七天呢，若我们用来比法，比喻之法呢，一日一世之转，等于七日呢，就转七世。入寒藏圆满藏室，在入寒藏圆满藏室，你才可以见到德云。在这个地方你们听清楚，所以他以七日一转。那其实我们世间讲到这个七日一转，七日啊，这个一周，那是不是这个七日一周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的七世一转。那么七日呢，也表啊每转一分啊，譬如说转这个见值，就是眼睛的见值，就是什么正见分啊，就是菩提分的正见分。那么转这个耳识之值，就是什么正行分啊。那么转这个鼻识之值，执着的值，那么就入什么呢？入啊正住分。那么如果呢转这个意识之执，好，我们的那种攀缘意念之执，就入什么？入正片之分。就这样子，那么经于七日呢，就见到这个德云比丘啊，在别山上徐步经行。好，那么本来他要向圣乐国登妙峰山，那么他在这个妙峰山上直接转来转去啊，东南西北四围上下全部转遍了，结果经过七天，竟然见到德云比丘在别山上徐步经行。这个别山上有它特殊的含义，为什么？因为善财童子求善知识是外求， 求在这里所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你别求就是外道之法，所以在别山。那么可是呢，虽然是在别山，但是呢他马上起这种身形往一顶礼，就是把外境的外道外求之心反闻文字性，转入七世的自己的寒藏之事，又绕三匝。这以下呢，我们所有看经典呢，我们就不多做讲解，但是在这里又绕三匝，就是当他见到德云比丘的时候，正转贪嗔痴法门为戒定慧三学法门，这个叫正转法轮。在这里那么于前而住，就在德云比丘的前面呢要停止住，就这么说啊，合掌恭敬而作如是言。圣者啊，他称这个德云比丘是圣者，而德云比丘事实也是圣者。他说啊，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已经啊发了这种菩提成佛之心，那么而为之菩萨云何学菩萨恨，云何修菩萨恨，乃至应云何与普贤恨即得圆满。好，那在这里就是说啊，这个是自谦之词。那么我呢啊，在我已经啊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学菩萨行，也就是说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学自觉，请你慈悲教导我云何修菩萨恨，然后呢我自觉之后又怎么样子才能够利他，就是觉他。那么再来呢，我应该怎么样子在普贤恨即得圆满，我应该怎么样子呢能够成就自觉觉他觉醒圆满。我听闻圣者啊，德云比丘您善能诱悔，善能诱悔呢，这个你们就知道说啊，在一切的佛法当中全部是以善法成就。诱就是引诱，用什么引诱？用无量无边的三昧正定来引诱我入这个三昧之法。悔就是教悔，又呢就是回啊，回向的回，引导我们回向向菩提道而行。悔呢就是指我们的一切恶，那么向字前面的又是回啊，回向的回，那么悔字呢就是向，回向的向。那么又呢就是引导我走向菩提道，回呢就是让我呢止一切恶向菩提道而行。那么我听闻呢圣者您呢常能够用这种善法，那么有这个足够的能力，哎呀引导我，那么止我的一切不善，但愿呢你能够慈悲为我宣说啊，宣就是宣扬，说就是敷衍。云何菩萨而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怎么样子呢这个菩萨能够成就啊佛的果位啊，成就正等正觉。时德云比丘告善财言，这个时候啊德云比丘啊就跟这个善财童子说啊，善哉善哉善男子。那么你会发觉啊，在经典里面没有骂人家啊，你如何如何，全部是以善男子善女人。在佛法经典里面呢，全部是以善法互相辉映，不以恶法呢互相交煎。
那在这里呢啊，你也可以看到啊，那么德云比丘在劝这个劝慰呢这个善财童子，为什么呢？因为啊他很辛苦走到啊他这里来求善知识，并且呢还不退转，还不眷恋啊，这种心呢还曾保持啊，所以他说你已经啊能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你已经发呢想要成就正等正觉的心，并且呢还能够低心下问，舍离一切共高我慢，请问这个菩萨恨，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啊难中之难。真正的难是难在哪里呢？难在你发心想，你已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你发心想要成就佛道之心，那么这个难呢？为什么难？因为要舍离我执，成就一切众生善法因缘，所以难。那么难中之难呢？你已经发这种大心，还要降服自己，降服自己的我慢三，降服自己的啊这种我执三、自私的三，那么真正的。用利他之行来堆聚这个啊正等正觉的因地，这真的是很难。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讲到啊上回啊上一堂课我们所讲到的这个四摄法当中啊，所谓的四摄法呢是布施啊爱与同事，再来最后一个就是在这里。利他之行，你必须随时随地呢利他之行，这个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难处。那你已经发要利他之行，复能降服自己，好，开始呢行动正入，这个就是难中之难。这时候啊，这个善德云比丘就说啊，所谓的求菩萨恨啊，怎么样难呢？所谓的想要起自觉之心，乃至于呢入自觉之行，乃至于呢啊降服自己之行，就是求菩萨出离道。如何能够菩萨出离道呢？就是降服自己。你降服自己的自私，降服自己的自慢。那么降服自己的这种愚痴啊，降服我执的境界，就是出离这个轮回的因缘。所以他说求菩萨出离道，菩萨出离道的最重要的因地修行法门就是降服自己。